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在我们麦开始之前，我们先用一段时间教导我们的儿女。孩子们呢、啊、我你们呢、啊、你们要坦诚告诉叔叔哦、啊、如果你们有一个朋友掉在水里啊，掉在河里哦、啊、你要去救他吗？不救他会死的。坦诚啊，坦诚。有些会比较坦诚说不要，嗯 ，OK， 啊，你们很坦诚哦。那如果你救他的话，有一个可能哦，或者如果假设你救他的话，你需要喝很多水，啊，你要吗？你不救他还挺死的了，喝很多水，喝到然后你要进医院，可能你还是会救他，对不对？有可能勇敢的还是。哇，见义勇为的还会救，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你要救你的朋友的话，你跳下去救他的时候，他上来是活了，那你下去是死的，你会救他吗？我跟你讲，不知道啊，是坦诚的，真的吗，嘟嘟？啊，真的、啊？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你看到他要车被车撞了，然后你。你去救他的话，然后你把他推开，然后结果是你被撞，然后你手断脚断，然后你像一个植物人每天躺在床上这样，不可以玩，什么都不可以，你要吗？好，这样就不要了。所以你看了，我们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后果，如果是伤害到我们的，我们都不会去做，对不对？我们都不去做，但唯有一人，有一个人，他不顾自己的生命性命哦，他不顾自己的生命，他为了要救人，然后结果他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耶稣救我们，所以他必须要死，所以耶稣胜过我们一切的人哦，他就这样爱我们哦。我们救人的时候都要考虑哦，啊，就好像刚才嘟嘟很坦诚，他说如果掉进河里他死掉的话，他都会救他，但是我换一下那个。光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什么。然后我说，如果他去救那个人，然后结果他被车撞，手断脚断，躺在床上，每天躺在床上，他就讲不要了。唯有我们的主啊，他是完全的为我们牺牲。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谢谢你的爱。主，我们没有办法测透你对我们的爱。主，求你真的开恩。主，若此时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他们在忧心当中，他们在烦恼当中，他们在困难当中，他们在忧虑当中的时候，此时你主啊，你叫他们的心要安心下来。主，你要叫他们知道你是主，你已经为王，你已经掌权一切。主，凡事都有你的时间，你必定会引导我们每一位。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你的人一定得到益处，这是你向我们的应许。主，你此时你对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教导我们。从你当时候你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你俯救自己的时候，你谦卑为人的时候，你在地面上所做的决定，而从你被审判的这个的事情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人身为人的不义，我们的罪行，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我们，保守我们。若有任何弟兄姐妹有亏欠，他们被罪压伤，主啊，你叫他们的良心再次的被你的宝血洁净，使他们没有坦然，他们没有恐惧之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恩惠。我们谢谢你，赐我们圣洁，赐我们能力，赐我们平安，赐我们喜乐。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好，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从耶稣受审判的事件中看人的抉择，取自于马太福音27章11到26节。翻到了，你们可以听我来念了。好，翻到请听我念。马太福音27章11节，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是你说的。祭司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他却不回答。比拉多又问他，他们作证指控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一句话 也不回答他，令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节期，总督有一个惯例，就是给群众释放一个他们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有个声名狼藉的囚犯，名叫耶稣巴拉巴。群众聚集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谁？耶稣巴拉巴，或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了来。比拉多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他的妇人派人来看，来说，你不要干涉这个人一人的事，因为昨夜我在梦中因他受了很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怂恿群众，叫他们去要求释放巴拉巴，除掉耶稣。总督问他们，这两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我要怎样处置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们起身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众人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无济于事，反会引起骚动，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他把耶稣鞭打了，就给交给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们记得上一次上文的时候，耶稣基督被这些祭司长还有祭司们还有长老们清晨的时候就把他抓起，要把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要透过比拉多的手把耶稣治死，因为能够判死刑 有权柄置人于死地的只有比拉多这个的总督。因为当时整个的以色列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罗马帝国已经派了一个的总督比拉多管理耶路撒冷，只有他有这个的权柄杀人，也只有他有这个权柄把人钉十字架。所以祭司们和长老们就在清晨的时候就决定了，一致同意的把耶稣交在比拉多的面前，要把他钉死。在上文的时候，你们记得犹大后来看到整个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他的心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结果他后来他的结局是他去吊死他自己。来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二十六节，就是今天我们要传讲的经文。在这传讲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有五组人，这五组人有不同的决定。首先你看到耶稣的决定，第二你看到祭司和长老们的决定，第三你看到比拉多的决定，第四你看到他的夫人的一个的决定，最后你看到群众们的决定。那今天我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你们看这五组人的决定当中，我们来再一次的反省思考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抉择，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来做。好，我们看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这里的时候，你从这一节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祭司们还有长老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到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的控状是什么呢？就是控告耶稣他是王。为什么要这样的控告呢？因为耶稣从来不偷，耶稣从来不抢，耶稣也不杀人，所以结果你要定他于死罪，你一定要找一个很严重的罪行加在耶稣身上。结果他们就到比拉多的面前，总督的面前说他是王，结果你从马太福音这27章11节的时候，你似乎看的不是很清楚，我结果用类比福音，就是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是控告耶稣他就是王。在路加福音23章1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那里控告他，说，我们查出这个人煽惑我们的同胞，阻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自称是基督是王，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的王，旧约圣经里面讲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 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意思就是那受膏的王。所以在从这一节里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祭司们跟长老们他们来到比拉多总督的面前，是告耶稣说他是要造反，耶稣要谋反，耶稣要推翻罗马帝国，他就是那个王，所以他们要把他治死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我已经稍微的刚才告诉你们了，整个耶路撒冷或者整个以色列其实是在整个的罗马的统治之下，在罗马里面他们的王叫做凯撒。如果有一个人竟然起来说我是王的话，结果那个罪行是什么？死刑。在远古中国的时候，如果你敢自称自己是王的话啊，不只单单死刑啊，要诛九族啊，就是凡是跟你姓氏有关系的全部都要杀头啊，就是这样的严重的一个的罪行。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后来就在这里站在总督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回答说这是你说的。很多人就很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不直接了当的就承认说我就是那王，但耶稣说什么这是你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每一次说这是你说的时候，不代表他不承认啊，不代表他否认他是王。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不可以直接的说他就是那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明白整个的经文的背景，当时候的处境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经常耶稣这样的说。在上文马太福音的上文 的时候至少有两次，当有人问耶稣一些事情，而耶稣不愿意正面回答他的时候，他就会说，耶稣就会说这是你说的。第一次就是犹大就假装说耶稣是我卖你吗？耶稣说什么？这是你说的。第二次祭司们审判耶稣的时候，在还没有被交到比拉多总督比拉多面前的时候，祭司长就问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就是那基督吗？耶稣也不要正面回答他，他说这是你说的。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三次的时候，耶稣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们问耶稣说你是不是那王的时候，耶稣不要正面回答他，他说这是你说的。为什么耶稣不要正面回答呢？因为如果正面回答的话，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的错解。当说整个以色列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想到基督想到王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好像旧约的大卫王一样，会带着兵马来把整个的罗马帝国把他们推翻掉，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那个的基督，他们的那个王的概念就是地上的王，征战的王，像大卫王一样。所以耶稣不要回答他，但耶稣也不可以说他不是王，因为他确实实实在在，他就是那要来的基督，他就是那要来的王，他是天上的王，他是万国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他如今已经复活了，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父已经把所有的权柄交付于他，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这是耶稣所说的。他如今已经为王，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王，他掌管一切，将来他还要回来。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不要正面的回答他，他说这是你说的。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耶稣是我们的王啊！我现在给你们看一段的经文，你就能够明白。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在回答比拉多的时候说，我的国 My kingdom，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 My servants， 就是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 My kingdom， 我的国不是这世界。于是比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这是你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有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同样的处境，有些人有些时候要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要正面回答他，然后他讲了，然后我说这是你说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讲过？我是有讲过了，我不要回答他，我不要否认，但是真实的我会说你自己说的，你讲的，这是你讲的，我没有否认，确实耶稣的确就是王。13节，比拉多又问他，他们作证指控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令总督非常的惊奇。在这里的时候，主被陷害的时候，他被诬告的时候，他一句都不回答，所以令到总督比拉多非常惊奇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官的话，你看到有人被冤枉的时候，通常被冤枉的人会怎样？冤枉啊，冤枉，哇，哭啊，又哭又闹，对不对？哇，又撞头了，说冤枉，我是真的是被害的，我被陷害。但是耶稣一句话都不回答，所以结果总督说，哇，我看过也没有看过，就是福建话说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我讲一些的例子，你就能够明白了。有些时候啊，你们被冤枉的时候，包括我被冤枉的时候，我们都通常非常生气的，讲话也非常大声的。你再好好的看啊，你们孩子，你们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尤其你爸爸妈妈有时候讲说你做的，但是你知道不是你做的啊，他说你就讲没有，然后爸爸妈妈讲说一定是你做的，哇，你的怒气就来，不是我做的，哇，你就喊你爸爸妈妈。不是啊，有没有被冤枉吗？很受委屈吗？啊，就喊啊，喊你妈妈的也敢啊，喊爸爸也敢啊。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诬告你，你也跟他拼命啊。不是我做的，但在这里的说耶稣是什么？保持沉默，保持安静。保持沉默，保持安静的下场是什么？死。一定死的，这个后果就是一定死的。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他知道他一定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你们还记得的时候啊，就是在几个小时前哦，就是在整个的审判前的几个小时，耶稣在那个晚上的时候跪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跟父说，在马太福音26章42节，几个小时前了呀。那因为那是早上，那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几个小时前的时候，耶稣跪在哥西马尼说，我的父啊，这杯若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个苦难，这个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苦难如果可以离开我的话，我必要喝的话啊，如果一定要我喝的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基督他要顺服天父，所以他保持沉默。耶稣做了一个的决定哦，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受死，为我们的罪受苦。孩子们，我想问你们，你们是很非常诚实的，你们要不要听上帝的话？你们要不要听上帝的话？要不要？要哦。但是如果有一天哦，上帝要你听他的话，但是你听他的话之后你会死的话，你愿意吗？你坦诚点，你们坦诚点，应该是不要了。所以你就看到你跟耶稣的不同吗？ Do you see that Jesus is different from you? 耶稣听上帝的话，听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要死，他都愿意听哦。我们就不一定了，你知道吗？你们孩子就很坦诚了，这很真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跟孩子一样的，我们会计算我们到底这样做划不划算，会不会伤害到自己，会不会损害到自己，然后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唯有耶稣基督他不顾一切赔上自己的性命，他也愿意来顺服主，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了耶稣的他的抉择，完全一生的顺服主。现在我们来看比拉多15节，每逢这节期，总督有一个惯例，就是给群众释放一个给他们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有一个声名狼藉，就是和本翻译成出名，就是 notorious， 就是非常坏的，很出名很坏的囚犯，名叫耶稣巴拉巴。这个的耶稣在有一些的抄本没有这个的名字耶稣啊，我不仔细的去解释，因为这个不是查经班，但我们可以和合本你看不到这个名字耶稣啊，因为不是查经班，我不进入，我不解释。17节，群众聚集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谁呢？耶稣巴拉巴，或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来看，或者你看你熟悉其他的福音书的话，表面上比拉多好像是一个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暗中想要释放耶稣基督。但是你从整一个比拉多他 审判耶稣的事件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他是一个懂得做官的官。他懂得做官的官，做官都有做官的道理，做官都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啊，你们也不要以为做官的就是一定是很公正的，所以告诉你的啊，因为所以你们每一次就想说政治是什么黑暗的 ，politics are dark， OK， 他懂得怎样为官的一个的道理。你就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事件当中，比拉多不愿意来得罪祭司们和长老们，他没有真正的审判耶稣的案件。你看他们一直控告耶稣吗？对，耶稣如果真的是审判，你是判官的话，好，你把证据一一的呈上，然后我会审核。但是在整个事件里面没有，他草草的了率，然后他要透过另外一个的事情，另外一个的方法来释放耶稣。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好人，但他其实他只是一个官，他会做官的一个的官。因为耶稣没有兵权，耶稣也没有政治地位，耶稣也没有钱，怎样能够做王造反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比拉多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比拉多清楚知道是这些祭司长和这些的长老们，他们心里妒忌，把耶稣交在他的手上。所以比拉多清楚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没有直接的释放耶稣。如果他清楚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应该说当场无罪释放，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用通过另外一个的方式想要释放耶稣，为了是不要得罪这些祭司长们，为了是不要得罪这些长老们，不可以得罪这些的领袖啊。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你们就清楚啊，因为要把这些的福音书的不同的角度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晰更清楚。在约翰福音19章12节，从那时起，因为耶稣跟他说了一番话之后，在约翰福音19章12节的时候，比拉多从那时起，比拉多想释放耶稣。所以比拉多是想要释放耶稣的， He want to release Jesus， 因为耶稣跟他所说的那一番话之后，他想释放耶稣。可是和本翻译成无奈，无奈犹太人却喊叫说，如果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凡是自命为王的，就是与凯撒为敌。什么意思呢？你比拉多，你敢放耶稣？你敢？他是造反的，他是谋反的，你敢放耶稣？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在恐吓凯撒。你敢这样做的话，我们集体告到凯撒面前，看你死还是我们死，一定死的，你明白吗？整个耶路撒冷的所有的领袖告到凯撒，凯撒在哪里？凯撒在罗马这么远的地方。然后我几百个人这样的供词说，哇，这个你的这个总督比拉多啊，他是可能是密谋造反，跟耶稣串通好，我们说他是造反的，结果他竟然放他。你说总督比拉多他的那个前景，他的政治前景明朗吗？不明朗。那个王在这么远，他就算是他半信半疑的话，以后也不会重用总督比拉多了。他会怀疑，他心这个王会觉得这个人要小心，他很可能是真的是像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这样的说。所以这些的长老们，他们就当时候这些的人就说，如果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You are not the loyal subject of Caesar。所以凡是命命为王的，就是与凯撒为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候的比拉多，他是受政治左右的，他怕人，他不要得罪人，他明知道耶稣没有犯罪，他却不要释放他啊！你看，这就是政治了。所以他没有直接的放耶稣，因为他不愿意树立更多更多的敌人。打个比方啊，如果你要做某一件事情，你知道是对的，但你做这个事情之后，你要树立很多敌人，就是你会有很多敌人，很多人讨厌你，你会做吗？我很长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拉多还好，但不是这样的。你想想看，你回想到你在你公司里面所做的决定，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不可为的，就是不可以做的，有时候你知道你应该做某些事情的，但是为什么你不做又去做呢？因为如果你做或不做的话，你会招惹很多人讨厌你啊，树立很多敌人的话，你就跟比拉多一样的吗？我也是 有面对这样的情形，所以我清楚我们不是义人。很长的时候我们是顾虑到自己，不像耶稣一样哦。所以比拉多要他想要释放耶稣，但是那个前提就是在不在得罪这些祭司长还有长老们的前提之下释放耶稣啊。你看他就怎样的释放耶稣，十七节。群众聚集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哦，因为按惯例来说在逾越节的时候要放一个的囚犯哦。所以比拉多应该是想说这个耶稣应该是大受欢迎的，所以反正要在这个的逾越节的时候放一个人的话，释放一个人的话，他就把耶稣带到他们面前说，你们要释放巴拉巴或者基督的耶稣呢？他可能想说，心里想说，群众应该是要要求要释放耶稣，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其实是想要借着群众的手啊释放耶稣，因为把耶稣跟巴拉巴带到面前，如果群众说我们要释放耶稣，然后那个比拉多就会跟祭司长还有长老们就说，不关我的事，是群众选他放他的啊，你明白吗？他有良心上过得去，你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会做官的人，他懂这样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啊，结果他却不愿意直接的释放耶稣。但结果他的如意算盘是打错了，真的是他没有万万没有想到群众突然间后来是要释放的是谁，后来他们要释放的是比拉多而不是耶稣啊，巴拉巴，讲错啊，他们要释放的是巴拉巴不是耶稣啊。所以你看有时候正道的时候都会讲错话的 OK。 所以很可惜啊，你们看到一个事情啊，但是后来啊，他为了，你们不要以为比拉多是好样的，他后来啊，他是一个政治家， he's a politician， 他是一个做官的，他后来为了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得到民心人的心哦，结果后来他原先想要释放耶稣的，后来他却不要释放耶稣了。我从另外一节的经文你们就可以看得到，在马可福音15章15节，比拉多有意讨好群众，因为那时候群众说要什么，我们要巴拉巴，我们不要耶稣的时候，他有意讨好群众，马可福音15章15节，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政治家，他的哇左右转来转去的，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的前途，他可以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哦，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拉多还好，真的不一定就是这样的。有一些的国家的大选的时候啊，你们知道啊，什么叫政治家啊？有一些时候国家的大选来到的时候啊，平时你求那个官做某些事，他什么都不会做的。大选要来的时候啊，哇，你叫他做什么，他平时不愿意做的，他都会要做。为什么呢？他要得到你手中的那一张选票。这是一些的国家里面会有的一种的现象。然后很长的时候，我们像比拉多一样不愿意得罪人，然后我们就会做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就会去做，然后应该做的我们也不去做。有时候为了要保护自己在公司里的前途利益啊，整个的事业的前景，我们不得不妥协。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一生一世在乎上帝，跟随上帝到底的啊，我们不是如此的，我们跟耶稣是天差地别的。好，我们来看第18节啊。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了来。在这里的时候，我要带你们来看祭司们和长老们他们的一个的决定，他们最后的决定，他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很长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因为当时候以从祭司们和长老们的角度来说，他们要把耶稣钉死，把耶稣弄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这个人冒起来了，哇，这么多人跟随他，如果他造反的话，结果罗马人会把他们的整个的耶路撒冷再一次的夺去啊。结果这是他们的观点，所以你看约翰福音11章48节，所以祭司们他们就长老们他们就这样的说，若这样的由着耶稣，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所以他们担心耶稣会真的会造反，然后结果或者罗马人会听到，哇，这个耶稣是王了，越来越多人，结果罗马人会再一次的把他们原有的一些的自由拿掉。所以这是他们的观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太福音里面马太记载，比拉多知道他们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了上来。他们内心是嫉妒耶稣的，这些祭司们和长老们他们是嫉妒耶稣，因为耶稣受百姓爱戴，百姓爱他，很多群众爱他。耶稣在的时候，哇，几万个人来跟从他，耶稣能够教导万人啊，不像那些法利赛人只教几个人，耶稣教导万人，耶稣能行神迹，耶稣能够赶鬼，他的恩赐胜他们逾百倍。但是他们嫉妒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啊，我们每一位哦，嫉妒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嫉妒可能够使到原本是兄弟的弟兄姐妹的后来自相残杀。从第一个事件创世纪，亚当的家里面后来该隐嫉妒亚伯，后来就把亚伯弄死了。后来约瑟的家里，他有十个儿子，大儿子，然后他们嫉妒约瑟，就把原本是想要把约瑟弄死，后来又不敢，后来就把约瑟把他卖了，做奴隶，卖到埃及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哦，孩子你们要小心哦。我不知道你们会嫉妒，尤其是 Victor 这种很多孩子的哦，啊，真的很不容易哦。如果打个比方 ，Victor 就一件彩衣 ，one color coat， 一件衣服啊，要给谁？剪成七块给每个人吗？不可能的吗？自己穿呐、啊？如果就是给孩子的啦，啊，有没有可能给了其中一个其他心里哇？爹地给他。偏心啊！我的孩子里面也是这样的啊，他每次啊，你不要讲我，对不起啊，你是我的孩子，没办法，那里开刀。他们也是讲，爹地，为什么你给他没有给我？然后我愣着，没有给他，没有给我。然后我就问他，我有时候他们讲的话吓到我，但我要醒过来。后来我就跟他说，有些时候我给你的东西也没有给他嘞，为什么你那时候你不问爹地？为什么你给我不给他？嫉妒 ，jealousy， 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哦。很长的时候在家中为什么不和？因为是嫉妒的原因。兄弟姐妹彼此嫉妒，有一个突然间是非常有才干的，他赚了很多钱，他有身份地位，然后结果可能他，然后你嫉妒他，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然后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偏心，但是后来我做父母了之后，就明白有时候不是真的我们要偏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有些的子女他们真的做得令我们心寒了，所以结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偏爱另外一个，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哦，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让撒旦利用你们的心理的一种的妒忌。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啊，他们的长子哦，长老和执事他们彼此妒忌哦，结果他们彼此结党，彼此伤害。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发生在恩怨教会里面。你们要谨慎保守自己的心，你是否有没有妒忌其他的人？如果我们现在有七位执事，然后里面有一两位是特别的优秀的，那其他的人会不会妒忌他们？我不知道。那我们现在有长老团了，然后结果有啊，现在正长老只有一位长老啊，当然我跟利怀牧师也是长老，但是啊，治理的长老只有他一位，以后有其他的长老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可能会面对试探的，真的。这种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一定要小心，不然会被撒旦利用。尤其是做主任牧师的，你知道吗？很多的教会他们的主任牧师后来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兴起来之后，这个主任牧师后来老 Coco， 像我们这样不能回到社会做工呢啊，我还没有老 Coco 了，不能回到社会工作，然后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一起来，哇，恩赐才干胜你哇十倍，你心里就会什么不平衡，你就会觉得哇，你会做什么呢？你就开始玩政治了，你开始玩手段了，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把他们排挤，把他们弄掉。这些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不会种的，你不要以为我不会种。如果有一天我这样，我或者我立怀牧师是这样，或者是其他的长老们或者执事是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迟早要被摧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有时候我跟其他的传道人坐下来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教会所面对的困难、纷争、结党、妒忌、猜忌、彼此攻击，每一次讲的时候我都心寒，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敢说教会不会这样，因为我们都是人，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把在公司里面的那一套都带到教会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要立志，要保守，要祷告，说主啊，不要容许这些的事情发生，不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决定不可以因为是妒忌。小心，你要问你自己，你在公司里面做的决定是不是因为你妒忌某些人，你不爽他们，然后结果你做了那些决定，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回转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九节。比拉多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他的夫人派人来说，你不要干涉这个义人的事，因为昨夜我在梦中因他受了很多的苦。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的比拉多的夫人为什么他要干涉整个的审判的事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第十九节的时候，你清楚看他说，因为昨夜我在梦中因他受了很多苦。他可能在，因为他可能睡到很早，早上很晚起来，有些人那种王公贵族啊，可能睡到十一点这样，十点我不知道了，他睡晚了，然后结果他在梦中的时候好像被折磨一样，因着耶稣的缘故受折磨，他结果就差他的婢女就跟比拉多说说你这个人要小心，你不要干涉这个人义人的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做了什么梦，他到底为什么知道这些事情，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夫人怎么知道耶稣是义人，但是他因为他做梦，他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他劝他的先生说，你不要干涉这个义人的事情。什么意思呢？不要让耶稣死在你手上，如果死在你手上的话，等一下有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家就不好了，明白吗？所以他为了要自保，为了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家或自己整个的子女他的先生受害，结果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在这里没有批评他的意思，因为如果患者是我们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很长的时候为了避免伤害，我们会做出一些的决定，一些的抉择。我们不像耶稣一样，耶稣是这样，明明知道要受苦，但他却做出那个决定要去受苦。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那个是受苦，我们就不要做那个决定，我们避开那个苦难。但是耶稣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他完全附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好，我们看第二十节，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祭司长和长老怂恿群众，现在我们来看群众啊，叫他们去释放巴拉巴，除掉耶稣。总督问他们，这两个人你们要给我释放哪一个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我要怎样处置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们齐声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众人更加大声的喊叫，把他钉十字架。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群众他们的决定，他们的要求就是要释放巴拉巴，他们后来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老实跟你们讲，困惑我很久啊。为什么困惑很久啊？你们还记得吗？如果你们熟悉经文的话，在这个的事件的前五天哦，五天前哦，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你们记得吗？耶稣入城了，进城。耶稣进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七节哦，牵了驴和小驴来，把衣服搭在他们上面，耶稣就骑上，有一大群的人哦，很多人哦，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然后也从树上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赴后拥的群众很多人啊，然后他们在高喊什么？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天之上的当唱何塞纳。哇，他们在歌颂耶稣了，你知道吗？何塞纳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他们在颂赞耶稣。这是五天前发生的事，这为什么现在突然间这些群众说什么？我们要放巴拉巴，钉耶稣十字架。以前我的解释我就觉得稍微有点平弱，有点不太 不太好，不太正确，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看到一节的经文啊。今天我与你们分享，为什么这些站在比拉多面前的这些的群众，后来他们要求的就是放巴拉巴定耶稣十字架，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五章七节，有一个人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囚禁在一起。所以这个巴拉巴他是什么？他是作乱的人，他是造反罗马的人。福音书里面，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些讲他杀人， OK， 作乱一定会杀人的，而且他抢劫，好，打抢，打抢杀人作乱，其实就是他造反了，叫 Robin Hood 一样，Robin Hood 叫什么？怎么翻译？罗宾汉啊，这样就是要造反了。所以他被囚禁在一起，他们作乱的时候曾经杀过人。第八节，群众上去，为什么到比拉多面前？因为那是逾越节，总督比拉多会放一个人嘛。说群众上去要求比拉多原力给他们办理。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呢？马可刻意的讲说巴拉巴被囚禁，然后群众上去要求比拉多给他们办理，办理什么事呢？释放谁？释放巴拉巴。这些群众是谁的支持者？巴拉巴的支持者。巴拉巴是他们的心目中的英雄，因为巴拉巴是造反的，他是作乱的，他是与罗马帝国作对的。所以这个的巴拉巴他是一个他们的心目中的一个英雄。所以结果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了，这些的祭司长还有长老们，他们稍微怂恿一下，怂恿就是劝一下，他们就马上就说释放巴拉巴，定耶稣十字架，定耶稣十字架。因为耶稣不死的话，巴拉巴不能被放出来，明白吗？所以只要稍微怂恿一下，他们整个群众就这样。这一些的群众应该就是跟耶稣进城的那些的群众有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明白吗？因为这些人很清早的时候，他们是刻意的，他们去是希望总督放了巴拉巴而来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要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群众他们要求放的是巴拉巴，他们不要耶稣。如果有一天有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人占据你跟我的心的时候，他比耶稣还重要的时候，而我们来到一个的生命的光景是我们要做出抉择的时候啊，我们很可能选择的就是那心目中那个最重要的人或东西，而我们不要的就是耶稣。在这些群众的眼中，他们的心目中的英雄是巴拉巴，他们不要耶稣，他们不要一个这样没有能力无能的耶稣，一个被羞辱没有兵不会造反也不打架的啊，被打不还口啊，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人，他们不要这样的一个耶稣。所以我们要小心，你们要问你们自己的心，到底是什么心在你心里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吗？ Is Jesus the most important in your life？如果不是的话，有一天你们很可能像这些群众一样说我不要耶稣，我们会落到这样的一个的光景。啊，我们来看了，后来你看到比拉多啊，他看到他的计谋已经失败了，所以在23节的时候啊，比拉多就说了一些话啊。比拉多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What evil has he done？他做了什么恶事？你们要竟然要把他钉十字架？那结果众人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十字架。结果你就可以看到很可惜整个的事情。24节到26节，比拉多见于无济于事，反会引起骚动。结果他们另外一本福音书告诉我们，他要讨这些人的欢心。也在这里马太福音看到，就是比拉多怕引起骚动，结果他就见没有办法了，已经不能回头了。然后结果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和本翻译成罪不在我，你们自己负责吧。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他把耶稣鞭打了，就交给他们钉十字架。 啊，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比拉多他推卸责任了、啊，他是做官的啊，你说我洗手，洗手就不关他的事吗？真的吗？啊，是谁应该释放耶稣的？比拉多，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耶稣的话，你会觉得不公吗？当然不公，他说我洗手就算了，不关我事。那结果这些的群众他们也愚笨到这个的地步，他们说什么？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的子子孙孙，就是说如果这流他这个人的血哦，让我们的孩子子子孙孙一起承受。他们说出这样这些愚昧的话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这段的经文哦，你们不要以为这看到这段经文你们就认为犹太人是受咒诅哦，因为有许多的历朝历代，他们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用这节经文来支持说犹太人是该死的，所以我们伤害犹太人。所以在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被屠杀、被囚禁、被折磨，他们就有时候用这节的经文，我们杀耶稣吗？所以这些血债留在他们子子孙孙，我们逼迫他们，给伤害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这节经文不要乱用。耶稣也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罗马书也让我们看到神没有遗弃这些犹太人，将来神的国临近的时候啊，就是要来到的时候，要彰显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也会悔改信主的，这是我们所一同等受的事情啊。我们看26节就要结束了，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他把耶稣鞭打了，就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我孩子们，你们可以看哦，你们我当然我希望你们看了不要有噩梦啊。但这个就是确实，这是 Mel Gibson，Mel Gibson 中文叫什么？米尔基森 ，OK， 基森啊，他就拍了这个耶稣受难记的时候 ，Passion of Christ， 他很写实哦，很真实的拍摄，因为真的被鞭打39下就是这样的下场。那个鞭它不是普通的鞭，它鞭那边还有那个刺，会连皮带肉带骨一通拉出来。耶稣就是这样的被鞭打，然后被钉十字架。你想想看，耶稣要做一个决定，他做的决定就是要为我们死，他做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但我们跟他不一样，只要受到伤害，只要觉得哇我们受到利益受损，我们就避，我们就不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我们就去做，这就是我们人。耶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Jesu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us. He is righteous and we are sinners.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结今天的教导，唯有耶稣他为了顺服上帝的旨意，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甚至自己的生命。你要问你自己，每一天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否只是为了自己？还是你又想到说，我每一天做的决定的时候，我是为了我的父而做的？耶稣是为了他的父而做的，他不管人怎么想他，他也不管人怎么看他，他只完全为了他的父。在这里，你们有哪一位，我也问我自己，有哪一位谁愿意立下心志说，我愿意效法耶稣，我一生一世我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了天父上帝而做的？耶稣也会问你，你是否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耶稣所说的话是很严厉的，耶稣说，若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的，这人便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低头，你们自己回应主。主若要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你愿意吗？耶稣说，你若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话，就不配做他的门徒。 Are you willing to sacrifice yourself and pick up the cross and follow him? This is what the Lord command you and this is what the Lord demand you. 这是耶稣所对你们的要求，你们愿意吗？你们不要回应我，你们回应你们的自己的主，因为他是你的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主。主怜悯，主啊，我也有你是完全的义人，你一生一世都只是为了顺服天父， 甚至为我们摆上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赎罪，为了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圣灵帮助我们学习舍己，因为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这是违背我们自己本性的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舍己，效法耶稣基督，凡是所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为了天父而做的。求你加我们力量，也谢谢你如此爱我们，谢谢你如此的宽恕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摆上一切，我们不配，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你自己的名，阿门。